们继续讲道圣地。那在道圣地里面，经里面有提到一些情形。请问大家，你有没有看过鸟？这个当然看过了。那你有没有看过鸟有很多种颜色？我当然看过很多种颜色咯。鸟的颜色千变万化，对不对？对啊。那为什么鸟会有那么多颜色，那么多不同，千差万别，没有一只鸟是一样的？这个可能就不晓得了不知道的事情赶快请问佛陀。那佛陀在杂阿含里面有曾经提到这件事情，为什么鸟的身体颜色种类千差万别？它的原因在于它的心有种种不同的变化，心有种种不同的变化，心爱染的种种的状况，所以它这一生做鸟的时候，身体的形状不同，羽毛不同，颜色不同，样子不同，是这样的原因哦。那你再回来看我们中国话里面叫做人心不同，对啊，各如其面，没错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事实上有受到佛教的影响很深很深哦，只是受到佛法的影响自己不晓得，已经忘记了。那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会不会深入佛法？当然一定要深入啦。佛法在我们世间里面，在我们中国佛教，我们已经融入一体，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鸟它不晓得它过去生里面的苦集，遭感现在的现在的样子，所以鸟虽有苦不知苦，虽有集不知集，当然不可能有知灭之道哦，这是很可惜的。所以鸟会不会解脱？现世没办法解脱，未来会不会解脱？只要它有清净三宝，有发菩提心，有学佛，有修行，会未来世里面他会解脱，有那个因缘，有解脱的因缘就会解脱，解脱的因缘没有，那是没办法解脱的哦。所以很重要这一点，这一点哦，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啊。好，再从这个鸟的心所爱好不同而升起不同的那个业报身，再回来看看哦。你看看那个画画的人，画画的人有没有画出同样的那个画的？可不可能画出同样的画？不可能。画画的人不可能画出同样的画，为什么？思考这种问题会很有趣的。因为画画的人，他的心随时在变化，他的心随时在变化当中，他所画出来的画不会完全一样。昨天的心跟现在的心不一样，昨天画出来的画跟现在画的画绝对不会一样，对不对？你看佛陀教我们是这样，让我们真的认识，再回来看看昨天的我这个身体跟今天的这个身体有没有完全一样？也不会完全一样嘛。过去生跟今生有没有完全一样？不会。如果在下一生再轮回的话，下一生跟今生又不会完全一样。为什么？心在变化无常，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啊，对不对？那这样的之下所画出来的不一样，所以画师他所画的种种的类别不一样啊，这里面有没有悟到了？那画师画出来的，他所画的图画，有一种状况，你会觉得有点问题，但是从来不会想这种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佛陀提醒我们、告诉我们的。画师所画出来的一个图画里面的美女，如果他画一个男画师，他画一个美女的话，他会不会爱上？哦，我画的美女多美，这个美女如果真的如果当太太的话多好。 当他这样想的时候，是正常还是颠倒？颠倒，为什么？那个只是图画而已啊，那个只是图画，还会爱上里面的那个美女吗？爱上去才叫颠倒哦，因为他只是画而已，他只是透过技术画笔，他希望想要成就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图画展现出来的样子而已，里面有没有一个图画的人？没有嘛，那怎么会去爱他呢？所以这个叫爱上叫颠倒。再来，一个真正懂得画师画画的画师，他所画出来这个，他知道他只是颜色、染料、纸板或者油墨或者技术，他的心想要画什么样子，这些种种因缘和合成就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有没有需要爱他？没有嘛，它是假象嘛，不实在的嘛，因缘和合的，而且画成就以后慢慢又会褪色啊，经过风吹日晒以后又会褪色啊，这样的画画你要不要爱染它？要不要执着它？不可以爱染，不可以执着。但是在这个世间里面，自己画出来的图画自己又爱上它，是不是爱不释手，舍不得割手？这样的状况叫做颠倒。那我们众生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哦，我们不要笑他，我们笑他的话，那我们也是一样哦。为什么？各位，你看看自己的这个身体，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最爱？对嘛，最爱啊。那这种身体所爱的这个身体是怎么来的？是过去生里面所化出来的。过去生因为贪爱烦恼去造业，所以化一个这一生的身体，这一生的外在的财富名利环境，化在台湾，化这个世间身心五蕴世间，化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又爱上这个地方啦、啊、有没有发现自己很颠倒？在这种假象当中又去爱上它，那这真的叫颠倒。那有智慧的人知道这个因果关系，有因有缘世间起这个因果关系以后呢，既然会画上这个颠倒的世间爱上它，好，那要舍弃它，要舍弃它，就看到这个是过去生所画出来的颠倒的一个五蕴身心世间，好，看清楚了，不爱他了，舍弃。哎，这样未来世会不会再升起一个画一个图，画一个后未来世的五蕴世间？不会的，就灭了，要苦集灭到四圣地里面了。那这样不是自由自在吗？当然是自由自在了哈。所以我们不要像画师一样画画以后爱上自己的画、哦、忘记了那个画是假的，本来没有画，画成的画还是会生生灭灭的，所画的那个画什么里面的人物啦、景色啦、抽象画啦、什么画都是染料、图纸板、技术、哦、种种的这些合而假象而已啊、哦、里面没有东西的啊，这个是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来看难陀尊者他怎么跟比丘尼说法。佛陀在当时、哦、他最初是没有比丘尼的。那佛陀当时、哎、因为大爱道是他的姨母抚养他长大了，所以佛陀说的解脱法以后，大爱道哦、这个姨母希望能够出家，佛陀跟他讲啊，你不用出家，在家可以证三果啊。姨母说证三果还是没有真的入涅槃啊，只有唯有证阿罗汉入涅槃，这个才是究竟啊，不再有违法，不再有苦啊，那我请求出家，佛陀三次都没有答应他。后来阿难尊者是这个佛的侍者吗，就听到看到大爱道哦、要求再哭哭啼啼的，那问了什么事情，那大爱道跟阿难尊者讲，我想出家，世尊不让我出家、啊、那阿难尊者说你 等一下我去代替你去跟世尊求法，啊，求出家。阿难尊者去见佛陀，就跟佛陀讲，女众可以不可以出家？世尊啊，女众不能出家。阿难尊者问说，那过去佛有没有女众？有，有女众弟子，有。那这样的话，世尊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家呢？佛陀说，你如果知道的话，你绝对不会让他们出家。啊，女众里面如果有人出家的话，这些男众比丘不再会有人尊敬了。好，那因为女众出家，所以这个佛法正法会衰败，减了500年呐，很严重啊。那阿难尊者的慈悲女众啊，所以还是为女众求情。好，所以用世尊那大爱道是你的姨母，养育的姨母恩是不是很大？当然很大啦，养育之恩嘛。那佛陀你就眷顾的大爱道，让大爱道出家吧。然后在大爱道比丘尼经，阿难尊者替大爱道求情，请求让他出家。那世尊就讲了，要出家必须要守八敬法，要守八敬法。比丘尼要恭敬比丘啊，哦，这是其中一个。即使出家100年，哦，100岁或者100年的比丘尼，都要跟新界的比丘顶礼，要恭敬比丘，而且受戒要二部僧中受，哦，在尼众受完，再到僧中受。那结下安居，必须要到僧中来。自请、哦、而且不能够举比丘的过失，不能说比丘的过失，而且要跟比丘请求忏悔教戒啊，有种种种种的这些八条，要守八敬法，如果能够守的话，那个才可以出家。佛陀为什么这么交代？佛陀为了正法流传，为了未来的比丘僧们能够安住久住啊，这是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佛陀的18不共法里面有，其中有三条是佛陀一切的身业随智慧行啊，佛陀有一切的口业随智慧行，一切的意业随智慧行。佛陀身口意讲出来的话，做的行为，还有心所想，都是有智慧的，他都看到因果关系哦。所以佛陀不会随便讲话，不会随便交代事情哦。而且佛陀能够智慧之见，过去是无障无碍啊，知道现在是无障无碍，知道未来是无障无碍，他的智慧是这样了。所以佛陀绝对定八敬法，绝对是智慧在定的。所以我们出家为比丘尼啊，我们一定要守八敬法，守八敬法就是对佛陀的尊敬。所以当阿难尊者秉着世尊所交代的八敬法去跟大爱道讲的时候，只要能够守八敬法，佛陀就同意出家了。大爱道非常高兴啊，所以说没问题，守八敬法，然后就先做沙弥尼，再做比丘尼。好，那这样以后当他很精进修行，大爱道也是很精进修行啊，后来他也证到阿罗汉。那阿罗汉尼的大爱道比丘尼，他在王公贵族里面，他是世尊的姨母嘛，所以他有一次就跟阿难尊者讲，请阿难尊者跟世尊报告说，我受人家那么多的尊敬，我年纪那么大，我可以不可以不要跟新界的比丘顶礼啊？然后阿难尊者很忠实的把大爱道比丘尼的这个问题去请问佛陀，都没有加话也没有简化。那佛陀就跟阿难尊者制止，你不要讲，你如果知道世尊所见的，你就不会来讲这种事情。佛陀讲，女众如果知道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烦恼习性的话，知道自己的心的变化，欲望嗔恚嫉妒骄慢，我自我傲慢的这种情形，二口两舌斗争跋扈， 如果知道他有这么多的烦恼习性的话，如果你知道这些，你就知道为什么佛陀要制定八净法，为什么佛陀要他们能够恭敬比丘。那因为这些种种，所以很多很多的一些世间的因缘变化都会这样而产生，人家不尊敬出家比丘们，那佛教的僧团就会堕落，就会败坏。所以这详细的在《大道比丘尼经》里面有讲，这边我们还保留着不说，等你以后继续看。那在这个经典里面，《阿含经》提到的也有讲到《瞿昙明经》，就是讲这一段。事实上，《阿含经》里面也有提到八净法，要比丘尼尊敬恭敬比丘们。好，那在这个时候，佛陀都要比丘们去教授这些比丘尼们。那各个比丘们，他们都也轮流分派到，带到比丘尼的这个尼众团里面去教授说法。后来轮到难陀尊者的时候，难陀尊者不去呀。那带到比丘尼去见佛陀的时候，就跟佛陀说：“世尊啊，请世尊们，请世尊还有比丘派人来教授我们比丘尼啊。”那佛陀说：“今天轮到谁啊？难陀尊者啊。”然后世尊就要难陀尊者去为比丘尼说法，难陀尊者就秉持的佛陀的教次，好去跟比丘尼们说法。好，这个时候要说法，必须要比丘尼们的恭敬。我们上次讲到的外道尼，他不恭敬，优陀夷尊者不说法。这时候的比丘尼们恭敬了以后，难陀尊者说法了。难陀尊者就跟他说解脱法。各位姐妹们，比丘称呼比丘尼是称呼姐妹的哦。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是讲吗？对年纪比我大的，把他看成母亲。对着比我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看姐姐，年纪比我小一点的看当成妹妹，年纪再更小的就当我的女儿。好，这些比丘人、比丘尼们尊称呼难陀尊者称呼什么？尊者啊。那比丘称呼比丘尼称呼姐妹，好，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他诸姐妹啊，你们知道眼、耳、鼻、舌、身、意无我，你们知道吗？没有一个主体在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啊。哦，尊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知道眼、耳、鼻、舌、身、意当中没有一个主体，没有我在里面做主。好，各位姐妹们，你们知道色、声、香、味、触、法也没有我，没有个主体吗？也知道没有一个我，没有个主体。那缘眼根缘色尘，耳根缘声尘，鼻根缘香尘，舌根缘味尘，身根缘触尘，意根缘法尘，升起了耳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个六识也是没有一个主体无我，你们知道吗？我们都知道。那在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当中的这种处之下，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这个透过根尘识合二的处，也是无我的，你们知道吗？我们都知道。那在这个六处入当中的苦乐、不苦不乐的眼处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耳处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鼻处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舌处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身处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意处之下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你们都知道它是无我的吗？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如实观察，确实知道。那这样眼处之下升起的小想、大想、无量想、无所谓想，你们都知道了吗？我们知道。你们都知道它是无我，没有主体吗？都知道。 耳处之下升起的小想、大想、无量想、无所有想，都是无我，你们都知道吗？都知道了。耳鼻舌身意处之下升起的小想、大想、无量想、无所有想，也都是无我的。那升起的眼处乃至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升起的行运、思、爱，通通是无我的，都知道了吗？都知道了。好，各位姐妹们，你们都已经如实知这些都是无常，都是无我的。那这样的话，你们如实观无我，这样很好。然后这个难陀尊者就跟诸位姐妹们讲啊，你这个当你这样观察他这样因缘生的时候，因缘灭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现在就用比喻来说，我们大家都点过蜡烛，点过蜡油，那一盆的油在这边，上面有个烛芯，那蜡油跟盛油的那个器容器，还有柱子，烛芯的柱子上面啪点火了，那在上面所烧的这个那个蜡烛一直在燃烧，那一直在燃烧，假如这个燃烧的时候本身这个烛芯是不是很苦？烛芯苦，而且它是无常，一直在生灭嘛，烛芯也在烧坏，那火也在生灭，所以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到最后我们平常是不是又跟它加油进去啊，又跟它换那个灯柱啊，甚至换那个容器啊，那个火是不是无常生灭的？柱子也无常生灭，油也无常生灭，甚至那个容器都会无常生灭，对不对？对啊。那这样的都在这样生灭之下，它所升起的东西，如果一直有跟它换新的东西，它是不是一直在升起，保持那个原来，不是原来，是一直保持会有火一直在燃烧。火在燃烧，我们旁人看好像没什么，事实上它本身是苦的，无常生灭的苦，火在烧嘛。那怎么样才不会烧？就是不要再继续跟它加油下去，不再加油下去，看到它这样的无常苦之下不再加油下去，到最后它烧完以后就不会再继续烧啊，因为没有延续的油下去了嘛。这个就是各位你们已经知道了，六根就像这个柱子一样，像这个灯柱一样，六尘就像油一样，六识就像这个火一样，这个五蕴身心就像这个容器一样，可以成有了这个容器。那六根、六尘、六识合合的时候，他们都是无我，对不对？就像灯柱还有油火，还有灯光，通通是无常生灭的。那如果你要再增加它的油下去，你就再继续烧，你再换新的灯柱就继续烧，那这样是不是一直相续下去？那既然是知道无我以后，要不要再增加这些灯油、灯柱还有火，都不要了。好，那透视到这一点以后，就知道要厌离，要舍。比丘们，你里面也有很多是很精进哦，准备可以见法涅槃的哦。所以当难陀尊者这样讲的时候，比丘们很高兴，尊者我们都知道了。然后难陀尊者又跟大家讲，在一棵树，一棵树有影子，对不对？对啊，太阳如果升起来照到这棵树，这棵树有影子，那只要有树就一定有影子。那怎么样才不会有影子？没有树就不会有影子，不管太阳怎么照，照到虚空，虚空里面有影子吗？没有。那你如果希望有影子，你就会有升起树让太阳照，那太阳被太阳照到那个树的时候，树是热的，所以没有树就不会热，就不会有影子。 所以当你如果不希望有六根五取运的话，那你就不会有苦。如果还希望有五取运有六根的话，以后就会像太阳在蒸、在烤这棵树一样。所以你不贪爱五取运，不贪爱六根，不贪爱六尘，那就熄灭了。是不是没有树会被太阳烘烤啊？对吗？尊者我们都知道了。好，这个时候难陀尊者又用比喻来说啦。难陀尊者讲，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像在杀牛的师父，或者是屠牛的这个师父的弟子，不管是师父还是弟子，他们都是很善于知道要把牛怎么分解。那要分解这个牛，必须要拿着刀子，很利的利刀。那不懂得屠牛的人，他就乱砍一通。那善于屠牛割牛的身体的，他就知道拿着这一只刀顺着牛的筋骨，不会伤害肉，也不会伤害骨头，也不会伤害到牛皮的皮肤，就把牛皮跟牛肉把它分解掉，然后顺着牛的身体，只要把这个筋把它切断，一节一节把它切断，拿着这个很利的刀，每一个筋都给它切断，每一个皮跟肉把它分解掉，而都没有伤害到皮肉，还有骨头都没有伤害到。那分解掉以后，把筋全部抽出来，这时候又把皮盖到这个牛身上去，看起来牛像好的，但是这个牛它是不是已经死了？对啊，已经死了。好，那陀尊者跟这些比丘尼们这样讲以后，问比丘尼们，你们知道这个比喻吗？请尊者开示啊。这个比喻就是说，这个屠牛的这个师父，或者说这个弟子，就像我们佛陀的弟子啊，多闻圣弟子一样，世尊也好，还有多闻圣弟子也好，就是像这个拿着智慧的利刀，拿着四圣地的这个刀子。牛是代表什么？牛是代表我们的身体啊。牛皮像什么？牛皮就像那个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牛肉呢？牛肉就像眼耳鼻舌身意。平常我们众生的眼耳鼻舌身意是跟色声香味触法连在一起的啦。那筋骨肉会跟它连在一起，里面的筋只要把筋切掉的话，那这个牛就死了。所以多闻圣弟子他只要把这个身体里面，他不用破坏整个身体，他只要把里面的贪嗔痴把它割掉，贪嗔痴用智慧的利刀把贪嗔痴割掉以后，从此以后这个五蕴身心就不会再延续到下一生去了，在现世里面就不会贪爱染着色声香味触法，六根对六尘没有贪爱染着。当难陀尊者用这么善巧的比喻，用灯、油、柱、光、容器来说明，五根、六根、五蕴、六尘，它都是因缘生灭。用树影也是形容因缘生灭。用这个智慧刀割断贪嗔痴所有的烦恼，让这个不再相续到下一生。用这样的比喻说明以后，问比丘尼们：“你们听得懂吗？”比丘尼们说：“我们听得懂，尊者。”难陀尊者就跟大家提醒：“你们应当要常常观察色取印、受取印、想取印、行取印、识取印，观察五取印是生生灭灭，因缘生因缘灭啊。”也就是以前我们跟大家讲：“色如聚墨，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事如幻事，它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灭个实体啊。那这样不会贪爱染着。那要观察六处入， 他是因缘生因缘灭，如果贪爱染着六尘的话，那这个六处当中贪爱染着就会升起下一生，那如果没有贪爱染着熄灭的话，那就会不会在缘起下一生就解脱了。所以六处路当中当观即灭啊，再来要观四念处，深受心法的无常苦无我不净啊，观察四念处，心要细念的四念处，那心细念处以后，四念处以后要进入七觉知，要把它放在七觉知当中啊，修七觉知以后对欲爱的烦恼能够熄灭解脱出来，有爱的烦恼能够熄灭解脱出来，无明烦恼能够熄灭能够解脱出来啊！难陀尊者很慈悲哦，所以难陀尊者就跟这些比丘尼们这样讲，以后比丘尼们很欢喜信受啊。那难陀尊者回去就跟佛陀复命啊，佛陀教示我已经如实的为比丘尼们说法啦。那隔天大爱道比丘尼又去见佛陀啦，大爱道比丘尼又请佛陀要难陀尊者再去跟比丘尼们说法。那佛陀已经知道，佛陀知道难陀尊者去跟比丘尼们说法的时候，比丘尼们证到了三果，就像月亮的十五月是最远的，十四月就差一点点，所以佛陀又要难陀尊者再去为比丘尼们说法，让他们从十四夜的亮度到十五日那个晚上的月亮的亮度那么明亮，所以难陀尊者依教奉行，佛陀这样交代，我就要去为比丘尼们说法，那比丘尼们再闻难陀尊者说法都证到阿罗汉，像十五月的亮度圆满，实在是很亮很圆啊。好，那你看到这一点，你就会不会很欢喜？连比丘尼们都可以证到阿罗汉，只要依教奉行，如实做观，不要吵吵闹闹，不要把心放在那些不必要的地方，能够很实在的依着佛陀所说的教法，能够这样下去修行啊，这是极为重要的啊！我们多闻圣弟子是不是听闻到这一点，我们会欢喜随喜啊？不是只有比丘能够证果，比丘你照样能够证阿罗汉的。只要有因有缘，也可以世间灭了，只怕说不掌握到真实的因缘啊！啊，当佛陀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你看到佛陀的慈心，也看到佛陀的智慧，看到佛陀的神力，看到佛陀的教戒。所以有一次佛陀在那个看到河流里面有一个大的木头在河流中漂流的时候啊，佛陀就跟比丘们讲，你们大家看到河中的那一块大木头吗？看到的世尊，那你们看到那个大木头，假如他在河流中漂流的时候，他没有靠到对岸那一对面那一岸，也没有看到靠到这一岸，也没有在中间回流，也没有被人家拿走，也没有被飞人拿走，也没有去靠到中间的那个沙洲，也没有沉到水底去，当他都没有这样的时候，他到最后是不是一直流到大海去呀？是的，世尊。哦，比丘们这样回答，那这是什么意思？哦，这是指说，这个比丘们就像那一块大木头，你没有靠到这一岸，这一岸代表是六根，没有靠到对岸，对岸是六尘，没有靠的意思就是不贪爱六根，也不贪爱六尘，那没有被人抓走。没有被人捡走是什么意思？那个比丘他不会去在心是跟着出家人，连着哪一个出家人，连着哪一个在家人跟他腻在一起。比丘如果没有溺爱 出家人或在家人的话，他专心一意修行，他就不会被人所抓走，他也不会被非人所抓走。非人是指什么？他不是，他修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升天，不是为了升欲界天跟梵天。他如果心不在这个地方的话，他叫做不会被非人所抓走。那什么叫做不会回流？在我们河流里面，有时候看到有一个地方会一直这样回流，那叫什么？叫做舍戒还俗啊。如果比丘他没有舍戒还俗的话，也没有靠到对岸的外六尘，也没有看到这一岸的六根，也没有跟在家人或者出家人这样腻在一起，也不是寄望要升到下一生到天上去的，他又不腐败，也就是他没有犯戒，没有做不善，他这样精进修四念处，行八正道，修善七道品，他是不是渐渐的就流到佛陀的涅槃的大海中，自由自在了？当然是自由自在。这样当佛陀这样说这个法，比喻给众比丘们听的时候啊，佛陀这样子说法，旁边有一个放牛的牧羊人、牧牛人，这个牧牛的听到佛陀这样说法的时候，哎，一听到就悟到了，悟到了以后，他请求佛陀出家。那知道这很，你看我在这边放牛，我终其一生我是着在这个六根嘛，要不然我就着在这些牛六尘嘛，那我就在家里面这样打滚嘛，哦，那顶多我升到天上嘛，那甚至我在里面可能是犯戒的，会犯戒嘛，那不是说像佛陀讲那这一块木头到处腐败，靠对岸靠这一岸，哦，或者在那边回流，或者是沉到水底里面去，哦，那这样的话没完没了，哎，我赶快请求出家。所以他就去请求佛陀出家。那佛陀说，好，你先把你的牛带回家交给你的牛主人。这个牧牛人说，牛自己懂得路，可以回家，不用我带回去。那佛陀这一点佛陀很重要，佛陀说，牛虽然知道他的家在哪里，他自己会回去，但是你是牧牛的人，你有责任负责要把这个牛带回去给你的牛主人。牛虽然知道路，但是牛是你在托管的，你有责任要把它交到主人那边去，所以你要带它回去见主人，也就是你的责任已了，这时候你来出家。哦，这个牧牛人一听就懂了，所以他就把牛带回去给牛主人。那他事情交代完了，他就回来见佛陀。一见佛陀一出家，他记得这个佛陀说的这个法，我出家修行不着六根，不着六尘，不犯戒，不求升天，我也不会去在家跟出家跟人家腻在一起串门子。哦，我这样之下我精进修行，所以到最后这个牧牛人也证阿罗汉，证阿罗汉。这个涅槃的大海哈，无量无边啊，不可称计，这是不是很好？哦，当然很好啊。所以你看，一个牧牛人就可以证果啊。我们是何等的善根，何等的根基，我们怎么可能修行会没有什么结果？当然一定会有结果了。只是说我们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我们就赶快培养这些因缘。在未来记里面，我们会善根增长，我们一定会成就的。好，哦，这个是另外一个比喻。那在这边，佛陀又告诉我们了，我们看到的要常常练习做观。我们在观察思维里面呢，啊，我们看看我们在怎么去观察。在我们看到的那个眼根色尘，耳根声尘，鼻根香尘，舌根味尘，身根触尘，意根法尘。我们要用手来拍掌，然后我们要观察这个是什么。现在各位你一定会听到声音哈，这样左手好像是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右手好像 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当六根六尘它在一起的时候，六识合在一起有声音出来吗？哦，这个声音出来本来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那本来有没有六根对六尘合耳的时候，本来有没有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本来没有六识。那为什么会有六识？因为六根六尘合耳的时候升起的六识，好像这样啪拍出来，本来没有，现在有没有声音？也没有声音。所以六识就像一个声音，那这个六识本来没有，未来没有，现在的升起是因为六根六尘合耳啪升起以后六识，那相续在之下升起有好听不好听，喜欢不喜欢，这些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升起了？那你会不会这样观察？也就是你现在正在看电视的时候，眼根对色尘，对不对？还有听法的时候，耳根对声尘，眼根对声尘，现在的师父对着你笑，那你看到这个笑，眼根对着这个色尘，是不是身体乐受快乐的感受？对不对？这样身体快乐的感受，是不是眼识然后乐受升起？就像这个啪，因缘和合，本来有没有乐受？本来没有，现在乐受又过去了，所以现在升起的乐受也是虚妄不实的，因缘和合是属于因缘，不属于谁？有谁在操作这个？没有。那你听到这法，听到这声音，是不是耳根对声尘，升起的耳识去辨识有这个声音？那这个耳识如果没有耳根，没有声尘，有没有耳识？也没有耳识。所以这个耳识是生灭的，苦听到一个批评的声音是苦，苦是不是也是属于因缘呢？是属于因缘，是不是也是生灭？是生灭。那你这样一个一个跟他解释，闻有时候我们闻到人家香水味道，好，闻到人家狐臭，闻到香，闻到臭，你要这样观哦。当这样观的时候，你的智慧就升起哦。不关的时候，你闻到香就好喜欢哦，闻到人家狐臭哦，好讨厌哦，这种人也上街哦，你就在造业，就生死轮回了。那这样观察，如实之下，会不会解脱？离解脱不远。这样观察又会不会喜欢不喜欢？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它只是生生灭灭这样而已。好，那看到这个，它的本性。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识乃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些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它的本性空寂如幻如化。好，就是也还是仍然要先建立政治正见。这样的之下，你讲话会不会讲一些世间的语言？不会，会闲声默然，然后讲就共论法义，理清观念，建立政治正见。这时候正语、正业、正命，再来就正精进、正念、正定，要趋向涅槃啦。好，那在我们平常里面，我们听到四圣谛，我们已经慢慢更深入的了解佛陀的慈悲跟智慧。那佛陀说，这个世间，哦，这个世间有五种宝。这世间五种宝，我们一听以后，你会发现我们要很珍惜呀。哦，世间有五宝是哪五宝？第一个是佛陀出世，是世间的第一宝。为什么？如果佛陀没有出世的时候，我们世间里面众生是颠颠倒倒、愚痴、黑暗、无明啊，烦恼覆盖啊，所以我们众生都在造业，都在三恶道里面受苦了。那因为佛陀出世以后，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得到了光明，那佛陀帮我们开了智慧之眼，得到法。那这种之下，佛陀出世开眼如来的正法，这世间的第一宝，是不是正宝？对啊，佛陀利益我们，让我们有不再生死轮回，能够朝向解脱。哇， 免得再受苦，这是佛陀是第一宝。第二宝呢，第二宝就是能够开眼如来正法的人，这种能够把佛陀的正法能够如实的说给大家听，不违背佛陀说法的法义，能够让众生能够建立政治正见，能够布施持戒，能够升天，能够处理五欲世间，能够苦集灭道，见法涅槃，能够熄灭烦恼，不再生死轮回，这个开眼如来正法的人也是宝。为什么？因为他所说的法能够让我们渐渐的向着涅槃解脱啊，所以这是第二种宝、哦、开眼如来正法的人。那第三个宝呢，第三个宝是能够听闻佛法，听闻如来正法的人，能够信受的人，这个也是世间的宝、哦、不要小看只有听闻如来正法的人，信受如来正法的人，他就是算是宝。你比对一下没有在听法的人，他们所作所行是什么？颠颠倒倒，烦烦恼恼，苦苦恼恼，所以他们有没有得到宝？没有，他们也不算宝。但是今天你能够在这边闻法信受奉行的人，你就是宝啦。所以你是不是要给自己鼓励称赞肯定一下，要给自己鼓掌一下，肯定自己、哦、从佛陀所说的法里面，我们要能够自我肯定，因为我们如依佛所说来肯定自己。所以你是世间的第三宝，信受如来正法，听闻如来正法的人。第四种宝是谁？是能够依着佛陀如来正法的人而修行成就的人，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菩萨佛，这个才是成就如来正法的人。这个也是世间的宝，因为这个很难得，能够熄灭烦恼，断了贪嗔痴啊，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恭敬尊重啊，礼拜供养。好，第五种人是知恩报恩的人，他知道我们自己有苦难的时候，别人愿意来帮我们救我们，那我们能够离苦解脱，所以我能够反过来要知恩报恩的人，这种人是世间的宝。看起来好像很平常，但是世间已经很难有这种人了，所以希望我们现在都能够先成就听闻正法，能够信受正法，又能够知恩报恩，甚至以后能够说法，也能够成就第二种宝，再来能够成就如来的正法，到最后也能够发菩提心，成就佛道，这世间的五宝，好吗？阿弥陀佛，下回再分解。